北京持续动荡，李嘉诚罕见不买账，美国落重手断中共后路。特朗普施压 F1 轮胎巨头，要求中共股东让位。特朗普扫荡无证移民，这些都可能被驱逐。上海外来人口跌破千万，中国多地黄沙弥漫。俄罗斯希望再次向欧洲出售北溪天然气。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中共官方一再施压，李嘉诚出售港口事项仍然将按原定计划推进，将包括巴拿马两座港口在内的数十个港口出售给贝莱德集团牵头的欧美财团，进一步的协商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时内部消息再爆猛料，中共内部正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军方和高层继续坍塌，多人被清洗调查，特朗普政府再落重手，阻挡中共为增强自己的军队製造高超音速導彈、軍用無人機等。3月26號禮拜三，彭博社引述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知情人士說長和和貝萊德集團之間的協商工作並沒有因此受到干擾，目前相關各方正在完成盡職調查、稅務、會計和交易條款細節的最終敲定，仍然將按原定時間表在4月2日前簽署協議，一旦成交，長和將可以獲得190億美元現金收入。根據證交所公布的相關文件，長和和貝萊德為首的歐美財團有145日的獨家磋商期。消息人士說，這項約定導致中共國有企業或者其他中資財團難以中途插入，沒有參與交易談判的空間，被外界視為以企業自保為首要目標，規避未來收益和營運風險。香港大公報26號再次刊發評論文章，升級對長和進行施壓，要求長和要算好長遠帳，並威脅如果是堅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後果將十分嚴重。3月25號，香港南華早報曾經在一篇報導中披露，長和曾經邀請香港地產界人士撰文，強調這筆交易是意大利阿龐特家族並非美國投資基金布萊德。有分析指，李嘉誠能夠不理會習近平的憤怒，和背後支持他的高層有直接的關係。3月26號，資深媒體人趙蘭健獲得內部消息，中共軍政高層數百將領和高官持續落馬，黨內內鬥已經達到白熱化。最新被清洗的高官名單是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剛、軍委訓管部部長王鵬、東部戰區海軍司令王仲才、73軍軍長丁來福。此外還有兩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被帶走，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蕭培、中紀委駐中國證監會紀檢組組長王慧敏。趙蘭健分析，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多的高官落馬，這種局勢遠未結束。25號《華盛頓時報》發表文章稱，美國情報機構認為近期中共軍隊高層政治大清洗，是習近平試圖清除軍隊中任何可能挑戰或者威脅其權力的腐敗勢力的舉動。根據美國情報機構3月25號發布的年度威脅評估報告指，有關中共威脅部分的比例最大，佔了大約三分之一，其餘是關於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的威脅。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告訴情報委員會知，中共是美國最有能力的戰略競爭對手。他說，中共的軍隊正在發展先進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隱形飛機、先進潛艇、更強大的太空和網絡戰資產，以及更龐大的核武庫。 3月2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將80家實體列入貿易出口黑名單，其中包括50多家中國實體，旨在阻礙中共開發高性能計算能力、量子技術、先進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武器。美國商務部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在聲明中表示，我們不會允許對手利用美國技術增強自己的軍隊並威脅美國人的生命。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部副部長傑弗里·愛斯勒在聲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將不懈努力防止美國技術和產品被濫用於高性能計算、高超音速導彈、軍用飛機訓練和無人機等威脅我們國家安全的領域，從而保障我們的國家安全。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講師亞歷克斯·卡普利對 CNBC 表示，最新的制裁將目標擴大到第三國、中轉站和中間商。他說，中國企業設法通過某些第三方獲得了美國的戰略量用技術，即中國企業儘管受到限制，但仍然可以利用漏洞獲取美國技術。美國官員將繼續加強跟蹤和追蹤行動，打擊英偉達先進半導體的走私。有150年歷史的意大利輪胎巨擎倍耐力，近日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要求其降低和中共政府的聯繫。27日消息，倍耐力董事會正在要求最大的股東，亦是中共國企的中化集團，拋售手中持有的股份，以防止在美國發展的計劃受阻。據悉，倍耐力董事會已經要求中化集團降低其現有37%的持股。公司的第二大股東是意大利投資公司卡芬，這個企業持有26.4%的倍耐力股份。目前倍耐力管理層要求中化集團讓出頭號股東的位置給卡芬公司，方式包括回購股票以及在市場上轉售股票，令其持股降低到25%之下。外界還不知曉中化集團是否同意這個建議，以及美國當局是否對這個舉動能夠充分滿意。由於特朗普政府提升對各國產品的關稅，大量企業奔赴美國設廠，倍耐力公司生產賽車使用的 F1 方程式輪胎，擁有輪胎感測器收集信息的專利技術。公開的財報顯示，企業有25%的營業收入來自美國。為了維持最大客戶，倍耐力準備在美國建設新的輪胎工廠，然而公司和美國的建廠討論受到阻力，原因是中化集團成為了倍耐力的最大股東。今年1月，美國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的自動化駕駛系統、藍牙軟件、Wi-Fi 模組和衛星有關的設備。倍耐力希望規避關於美國制裁的更多風險。之前中化集團在2015年以77億美元買入倍耐力的多數股份。根據最初協議，投資人不能夠干預倍耐力的日常管理、策略和人事任命。然而在不到兩年之前，北京意圖進一步掌控倍耐力集團，導致意大利管理階層和中化不斷爆發衝突。由於中化集團的控制野心擴張，意大利政府宣布動用黃金權力外國投資審查機制，限制中化在倍耐力的股東權限。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3月25日報導，特朗普政府雷厲風行，掃蕩無證移民之際，那些有恃稱持有支持哈馬斯組織的傳單、手機內已經刪除照片等情況，過去幾個禮拜紛紛成為拘留或者遣返的原因及證據。報導指出，特朗普政府這個月較早前將230多名委內瑞拉阿拉瓜火車黑幫成員遣送到薩爾瓦多監獄，其中幾人因為身上的刺青圖案被捕。敘利亞出生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哈利勒 是2024年哥大校园反以色列抗议行动发起人，3月初遭到移民局逮捕，绿卡注销。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说，因为哈利勒散布支持哈马斯的传单，34岁女医生阿拉维耶3月上旬抵达波士顿罗根机场的时候，被海关发现手机里面已经删除档案有已故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及伊朗领导人物的照片，直接被遣返回出生地黎巴嫩。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特朗普总统按照竞选承诺发起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行动。一个几月以来，这场以保卫边境安全的政策风暴席卷全美，特朗普政府重启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要求庇护申请者在墨西哥等待审查，宣布了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授权美军介入移民执法，冻结美国难民接纳计划，废除美国宪法规定的出生公民权，暂停南方边境非法移民登记等，取得了世人注目的成果。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扫荡无证移民？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治考量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很多人对非法移民问题持强硬态度，他这样做可以巩固这部分选民的支持，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相关政治行动赢得更多支持力量。再比如经济方面，特朗普觉得非法移民多了会抢了本国人的工作，那些低技能工作岗位本来就有限，大量移民涌入，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这个令本土民众的生活更艰难了。另外，在社会治安方面，特朗普认为部分非法移民会带来一些不良的治安问题，比如一些犯罪团伙的渗入，会令当地社区变得不再安全，影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共特务伪装走线客进入美国会留低国家安全隐患等等。上海政府数据显示，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去年年底首次跌破1000万，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25号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到去年年底，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是2480.26万人，比较去年减少了7.2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减少23.79万人。这部分人群亦包括外籍人士以及国内的外来务工人群。在2024年全年，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53%，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只有-0.7%，低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南韩的-0.78%。而在2021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上海和北京占据了前两名的位置，分别是4.9万元人民币每个人和4.6万元每个人。统计亦显示，自2020年以来，上海的外来人口总数减少了64万人。当局预测，到2030年，上海有40%的人口是老年人，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外界发现，不单只是在上海，包括吉林省等多地以及乡村地区都出现了常住人口减少的情况。吉林省统计局3月24号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吉林省全省比上年减少22.1万人，离世人口比出生人口多11.3万人，而人口大省的山东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67%，江苏是-2.7%，安徽是-2.24%，四川是-3.02%。网民质疑，由于中共政府长期在统计问题上造假，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政府数据更加严重。再来看一则中国气候相关的消息。26号开始，中国多地出现沙尘暴天气，空气水平为重度污染，户外能见度低，包括陕西西安、新疆、甘肃等多地出现严重沙尘暴天气。网民拍摄的影片显示， 西安市区遭到黄沙覆盖，扬沙天气在27号继续持续，引发网民吐槽，空气质量差到大眼塔都看不清了，大家出门都要戴口罩了，为什么我们种了70年树，沙尘暴还是这么多？截至27号上午，宁夏、陕西、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南部、辽宁西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新疆、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北部多地出现沙尘暴，局部有强沙尘暴，构成灾害。美国牵头俄乌两国达成和平协议。27号消息，莫斯科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会谈包括能源出口问题。当局对欧洲表示，希望再次向欧洲出售北溪天然气，并表示这些产品的价格低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目前俄罗斯正在和美国讨论北溪输油管计划，强调恢复对欧洲的正常能源供应是有利益的。在这个之前，欧洲曾经在几十年来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然而2022年的俄乌战争爆发，欧洲经受了破坏性的能源冲击，而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曾经警告欧洲国家依赖俄罗斯。目前还不知道关于俄国能源的环节是否包括在停火协议中。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应当要求欧洲拒绝俄罗斯的天然气，同时特别提到了北溪管道，其中三条管道在战争初期遭到破坏，目前只有一条处于闲置。外界认为，如果要求欧洲再次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就意味着欧洲国家解除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对此，由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表示，欧洲恢复俄罗斯能源采购需要俄国率先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俄军武装部队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全境，这个是停止制裁的先决条件之一。布莱特巴特新闻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主张和欧洲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政府希望普京政府疏远和中共的关系，给予俄罗斯再次参与西方经济的机会。大型石油公司杜达尔能源执行长普林尼认为，他不觉得部分北溪管道恢复运营的话题很奇怪，原因是俄国在天然气领域具有优势，我认为欧洲不会全力抵抗。26号，特朗普政府警告俄国正在拖延达成协议，不过俄乌两个国家目前都有签署停火协议的意愿。24号，美国宣布俄乌达成定点停火协议，针对能源基础设施上实施停火，而几乎谴责俄国屡次违反协议，对能源设施进行攻击。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